慧灯之光三，自他平等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著。菩提心修法包括了四无量心的修法、世俗菩提心的修法、广略不同的菩提心修法、自受菩萨戒的方法，以及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等修法。此处讲一讲后三个修法，至此有关菩提心的修法就比较完整了。一、总义。一、修法的重要性。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古代，虽然除了佛教以外，也有许多原始宗教，其中的很多宗教也是提倡爱心、慈悲心的，但没有一个教派能够说出这么伟大的思想。在近现代，虽然也有许多宗教和哲学派别，也涌现过大批的思想家，其中的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这么伟大的思想。不但过去、现在没有，即使在将来，也不会有人提出更崇高的思想。从古至今，唯有佛陀才能宣讲如此殊胜的思想和修法，因为这三种修法已经达到利他境界的巅峰，任你再怎么冥思苦索，也不可能找到超越其上的利他思想。特别是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简直就是一种纯粹的、毫无自私的奉献。虽然口头上很多人都会说要无私的奉献，而实际上却往往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名副其实的这种奉献精神及其修法，只有在大乘佛教里才能见到。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中，不但其圣义谛的见解，如空性、如来藏、光明等等，是无比殊胜的，其世俗谛的自他相换等思想也是举世无双的，所以这三个修法至关重要。佛说，不但发起菩提心是稀有难得的，而且仅仅听闻自他相换等菩提心的修法也是难值难遇的。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些思想，进而去修行，体会、感受、向往这样的境界，真可谓千载难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修。可是尽管近年来我讲的菩提心修法已经详细的不能再详细了，而你们修持菩提心的深度、精进度却可能还差得很远，若是这样，则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进步。究其原因只有两个，与这两个原因相应的就有两种不愿意修菩提心的人。一种人是因为非常重视世间的圆满，如升官、发财等，而忽视了这些珍贵的修法。当然，在家人为了生存，肯定要适当的考虑钱财等等。但如果将这些作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就实在是太可惜了。另外一种人也想修行，却因为轻视家行的修法，认为他们不值得修，所以不想修菩提心等法，而只愿意修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以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高深大法。例如，有些人本来正在修家行，却在修家行的过程中停了下来，原因就是有某某上师已经开许他可以不修。这两种人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任何成就。第一种人根本不修行，自然不会有何成就。第二种人虽然想修行， 却因根基不够，又缺少基础修法，最终也不会有何成就。所以，闻法后一定要去修，而修行的重点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见。这是宗喀巴大师等所有的高僧大德和成就者们所共同提倡的，也是我们反反复复讲菩提心的原因所在。一直以来，在佛学院的教学课程以外，我总是不太愿意讲密法，而最喜欢讲的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之类的法，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应该想一想，闻法或传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借由听闻或传讲佛法，而令每一个人的心中得到相应的法义，这是所有佛教徒的共同期望。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距离大圆满或其他生缘次第还很遥远，对这些深奥的密法最多只有一个概念而已，只知道大圆满、生缘次第很殊胜，却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殊胜的法。既然是这样，传讲这些密法对我们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作用。这样讲既不意味着大圆满或其他生缘次第有什么过失，也不意味着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地修生缘次第，都没有希望获得一点法益。毫无疑问，这些法都是非常殊胜的，但我们距离生缘次第太远了，再说又缺少加行的基础，所以想缩短这个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如果根基不够，即使修再殊胜的法，也很难获得真实的法益。相反的，虽然大家离出离心、菩提心等法也有一定的距离，但只要肯花一些时间精进的修习，就可以拉近此距离，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高僧大德都说过，凡是能够断除烦恼的都是佛法，凡是不能断除烦恼的都不是佛法。那么大家不妨反省一下，在传完大圆满、生缘次第等密法后，你们有没有办法依靠所传的法来断除烦恼呢？如上所讲，这是极不容易的。相反的，传讲出离心、菩提心等法，对于你们断除烦恼却是大有裨益。比如说，如果我们能修好四个外加行，从而升起出离心，则贪恋轮回之心就会有所减轻，这是很有可能的。因此，传讲出离心的这堂课，便对控制我们的烦恼起到了作用。另外，在讲完世俗菩提心的修法后，如果我们能够精进修持，把修法融入自己的心中，则即便未能彻底断除无始以来所培养串习的极端严重的自私心，但至少也会有所减轻。所以传讲菩提心的这堂课也对控制我们的烦恼起到了作用，这就是我比较喜欢讲基础修法的两个原因。二、修法的次第。至于何时修自他平等等三个修法，存在着两种观点。一些大德认为，在真实的世俗菩提心尚未升起时，就需要修这三个法，由此而令相续升起菩提心，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是，待世俗菩提心升起以后，再修这三个法，由此而令已发的菩提心不断提升，并越来越稳定。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自他相换等三个修法本身就具有两种能力。其一，在未发菩提心时，通过这三个修法的锻炼，就可以使自心产生真实无伪的菩提心， 其二，在已发菩提心后，通过这三个修法的锻炼，就可以使已经升起的菩提心得以发展，更加成熟、稳定，不易动摇。所以，这三个修法是非常重要的。三、自私心的过失。不论是否学佛，大多数人都认为，最可怕的东西是存在于外面的魔鬼。其实，即使在恶鬼道中确实存在着所谓的鬼，他们也只是某一类众生而已，并非真的那么可怕。那最可怕的，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什么呢？大乘佛教认为，对我们伤害最大的魔不是在外面，而是在内心深处，也就是自私心，以及与自私心密切相关，与慈悲心、菩提心完全相违的嗔恨心，这些才是真正的魔。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的一点。为什么说自私心是魔呢？因为虽然人们把能够伤害众生、令人恐惧的友情称作魔，但自私心对我们的伤害力，实际上却是外在魔鬼的成千上万倍。从无始以来直至今天，因为有了自私心，我们才会始终自重他轻，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一切都为自己着想，而纯粹的、诚心实意的、为他人考虑的利他之心则少之又少。有些人甚至在一生当中也从未升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偶尔会为他人着想，也都是有目的、有条件的，而不是像佛陀所讲的那样纯粹的、无自私的奉献。正因为我们缺少了纯粹利他的心行和习惯，一切都为自己打算，才会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因。既然有了因，肯定就会有果，于是因果便循环不息，我们也无休止地流转于生死轮回之中。所以说，正是自私心才让我们流转轮回，并在轮回中承受了无量无边的痛苦。内在的自私心才是真正的魔。四、断除自私心的方法。既然我们心里存在这样可怕的魔，那需不需要把它驱逐出去呢？当然需要。如果现在不想办法赶走此心魔，则在以后的生生世世中，它还会令我们感受无边无际的痛苦。那么，该用什么方法赶走它呢？譬如，念诵很多密宗仪轨时，都需要观想把魔鬼赶出坛城，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呢？这是行不通的。又如，能否依靠磕头、布施、放生等方法赶走它呢？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做这些事也可能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真正可以驱除自私心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世俗菩提心，二是证悟空性的智慧。虽然空性的智慧能够彻彻底底地解决自私心，然而证悟空性却是我们现在难以办到的事情。所以，目前驱除自私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他相换等三个修法。五、赶快行动。从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里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生死，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无所得。仅就这一生来看，很多人已经三四十岁、五六十岁了，大家都是从小就开始上学读书，学业完成后，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工作，辛辛苦苦几十年，可是今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在人世间没有饿死而生存下来而已。如果今天我们死了，则真正能够带走的、对自己有真实利益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们仔仔细细地想一想，里里外外地看一看， 家里的哪样东西是真正有用的？一样也没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既不是造物主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偶然，而是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自始至终只为自己打算，不但对自己非常执着，而且对自己的亲友和财产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贪欲心。对伤害自己及亲友的人或非人，则有着非常强烈的嗔恨心，所以我们才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对此，大家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应该是回头的时候了。无论这辈子还能活多久，我们都要让余生变得有意义。不但这一世如此，而且要想办法令生生世世的生命都变成有意义的。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生命变得有意义呢？就是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三个修法。总之，想走大乘道，就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地往无私利他的方向迈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虽然在大圆满的法本里，成佛讲起来很容易，上等根基者只需要6个月，但像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不可能在6个月里成佛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佛成佛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可是再长远的计划也总得有个开始，如果始终没有开头，根本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就会永远为自己打算，这一世就这样过去了，下一世、下下一世也会如此。如果是这样，则永远都不可能踏上大乘菩提道。相反的，只要我们肯迈出走向菩提大道的第一步，就一定能够成就。因为在有了一个开始以后，尽管个人的精进程度不同，有的人进步快一些，有的人稍微慢一点，但是我们都可以将大乘佛法的所有功德，包括最微小的功德，逐渐地累积起来。只要能够这样坚持下去，就总有一天可以成就。所以，现在不谈个人的境界有多高，只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往这方面努力的打算，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开头，这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二、自他平等的修法。一、自他平等修法的标准。华智仁波切以一个譬喻说明了自他平等的标准。下了一场大雪后，我和某人一起走在路上，此时我穿着一双鞋，那人却光着双脚，我就脱下一只鞋送给他，于是我的右脚和他的左脚都没有鞋穿，同样的受寒冷之苦，而我的左脚和他的右脚都有鞋穿，同样都避免了寒冷之苦。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当中都能够这样做，就是真正的自他平等心。值得注意的是，雪中让鞋只是一个小小的譬喻而已。有人肯定会想，这很简单，我也办得到。而实际上，假如路途不是很远，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只是偶尔一两次，有些人也可能会把自己的一只鞋让给别人。可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能这样做吗？做不到的。既然如此，那我们所发的菩提心是不是很虚伪呢？也不是。虽然我们发起了为利众生愿成佛的决心，而现在却尚未达到自他平等的境界，还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佛也没有要求在发了菩提心后必须立即全盘接受大乘菩萨的所有思想和行为，因为即便这样要求，我们也是做不到的。 从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培养自重他轻的念头，此念在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要立即做到自他平等，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很不错了。往昔所有的佛菩萨、高僧大德，也都是从我们这样的凡夫位走上去的。如果从现在起，我们能够在打坐时和出坐后如理的思维修习，则一定可以达到菩萨的这些境界。二、自他平等的具体修法。做完打坐前期的预备工作后，就静下来正式入座。这时要反复的观想、思维之母、念恩、报恩等修法，并深深体会到天下所有众生都是我的母亲，在做我母亲的时候对我都是恩重如山，他们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家人，我是他们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母子俩应该同甘共苦。即便在初坐以后，当我们看到人或动物的时候，也要立即如此观想。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这样反复的锻炼，这些观想内容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符合事实的，只是由于无明的暗覆，才使我们不能明见而已。在此基础上再思维，既然我是他们的儿女，众生是我的家人，那么我就有责任为他们遣除痛苦，创造利乐。利是指暂时的利益，如在轮回中享有健康、长寿、无病等福报；乐是指解脱的利益，如成佛、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等。对此也有相反的解释，乐是指世间的圆满，利是指出世间的圆满。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享有幸福，其他众生也跟我完全一样。我非常希望自己能远离任何痛苦，其他众生也跟我一样。在趋利避害上，我和他们是平等的。其二，既然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亲人，那么我是怎样对待家人的，也应该同样的对待一切众生。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而至少要将自己一半的快乐分与众生，为众生承担一半的痛苦，这就是自他平等的核心思想。此后，再加上四无量心的修法。一、慈无量心。这时要观想，以前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仅仅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幸福，现在即使我做不到，根本不为自己打算，至少也要将50%的幸福送给其他众生，将50%的幸福留给自己。譬如，如果工作了两天，就把第一天挣的钱留给自己，把第二天挣的钱无条件地送给他人。以此类推，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这样做，这就是修自他平等的结果。在没有达到此标准之前，如果有心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正在修自他平等。此时算不算是菩萨呢？如果具备世俗菩提心，则也算得上是一个初步的菩萨，因为不一定所有的菩萨都层次很高。二、悲无量心。这时又要修知母、念恩、报恩，并由此深深地体会到一切众生都是母亲，然后再按照外加行轮回痛苦的修法，观察众生的痛苦，从而体会到一切有情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不同层次的痛苦。这时再思维，既然他们是我的母亲， 我是他们的儿子，我就应该为他们遣除痛苦。无论我现在的能力怎样，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不做是不行的。我有这个责任。大乘菩萨必须要有责任感，这是最关键的。如果看到众生的痛苦，不生悲悯之情，看到佛菩萨的功德，不起羡慕之心，没有任何责任感的话，就不是大乘菩萨。比如说，有些居士听到一些禅宗公案，就说这个不能执着，那个不能执着，连放生也不能执着。可是，作为凡夫，如果什么也不执着，什么都无所谓，就会没有责任感。如果没有责任感，就没有动力，就不会积极的修行。这样一来，人家肯定会说佛教是消极的，因为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做，什么都不做，觉得这也没有意思，那也没有意思，什么都没有意思。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当然是消极的。大乘佛教认为，并非世间的一切作为都没有意义，只有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类似于争权夺利等等之类的做法，才是没有意义的。而为了利益众生，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必须积极努力去做的事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打坐观想时，一定要感觉到我有这个责任，即使在初坐以后，我们也要培养这样的责任感。平时在看到任何众生时，都必须想到，他是我的母亲，我是他的儿子。从世间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儿女有没有责任来减轻、断除母亲的痛苦呢？肯定是有责任的，这是最起码的道理，任何人都知道。不过，一般世人却只重视这一世的父母。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孝道，但其所要孝顺的对象却仅仅是这一世的父母而已，并未涉及前生后世。而大乘菩萨却把父母的概念扩大到前世、后世乃至生生世世。这样推理的结论是，所有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这个结论是有根有据，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如果对现世的父母应该孝顺的话，那么对生生世世的父母为什么不该孝顺呢？为什么可以没有责任感呢？所以必须要有责任感。现在我们有没有责任感呢？这很难说。如果有人能够做到完全不为自己着想，只为众生打算，愿意承担为众生减轻痛苦、创造幸福的责任，那么他就是菩萨。但是，如果再严格一点来看，仅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比如说，一些基督教徒建立了很多慈善机构来利益大众，虽然这也属于无自私的奉献，可是其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这样做只能帮助对方减少一些人世间的痛苦，却根本无法解决最关键的生老病死之苦。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要以佛陀的智慧来利乐有情，这样利益众生的层次和范围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即使现在我们不能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全盘接受菩萨的所有行为，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们要有往这方面努力发展的决心，要向往羡慕菩萨的境界。在最开始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我们认识不够，不觉得所有众生都是父母，不能推翻、超越心里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而始终认为，我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哪儿会有那么多的父母呢？那么， 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上大乘菩提道。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大乘佛教就是教我们如何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呢？一个是一切为自己打算的自私心，另外一个是无明，又叫愚痴。正是这两样东西把我们紧紧束缚在自我的小圈子里，从不为他人着想，只考虑自己，而且只知道计划自己现世这几十年的事情而已。现在我们静下来，反反复复地修自他平等，就是在解放思想，其结果就是培养责任感。因为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责任感，自然就有了动力，才会愿意积极地为实现一切众生的利乐而精进，并且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阻碍而退缩。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就没有动力，即使经人百般劝导，也不愿意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总之，若从为众生创造利乐的角度来观想，就是修自他平等的慈心；若从为众生遣除痛苦的角度去观察，就是修自他平等的悲心。三、喜无量心。这时也要从知母、念恩、报恩修起，最后要思维，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为他们创造利乐、减轻痛苦是我的本分、我的工作。但是，如果不需要我的帮助，他们已经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幸福、遣除痛苦，那么，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吗？我为什么还要嫉妒他们呢？譬如某项工作本来是要我来做的，如果另外一个人帮我做了，那我有没有道理嫉妒他呢？当然没有道理。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扩展，我们就可以意识到，当众生享有幸福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该嫉妒，而且还要发愿，祝愿他们永远不离开这样的幸福。如此深深的思维，就是修自他平等的喜心。四、舍无量心。此处又叫做平等心。自他平等的舍无量心，是指不片面的对所有众生修慈悲喜心，同样的善待所有的生命。凡夫的观念与平等心正好相反，比如有些人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从而忽视了动物等其他生命的幸福和利益，进而又把人划分成很多种族，再把一个种族划分出很多阶级，又把一个阶级划分出亲友和仇人。但是在大乘菩萨的境界中，却要将所有这些差别全部化为平等，这就叫做修自他平等的舍心。这里的四无量心与其他修法中的四无量心有何不同呢？修自他平等四无量心的特点是：第一，修慈无量心，即给予众生安乐。此时要观想，至少要把自己一半的安乐分给众生。第二，修悲无量心，即遣除众生的痛苦。比如以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自己减轻痛苦，而此时要观想，至少要把以前一半的精力用来为众生减轻痛苦。第三，修喜无量心，即对众生的安乐心生欢喜，就像自己在远离痛苦享有幸福时心里会无比高兴一样。此时也应观想，愿将自己一半的喜悦之心分给众生，即众生幸福快乐时，我也非常欢喜。第四，修舍无量心，即指对一切众生修自他平等的慈悲喜心，这就是自他平等的四无量心修法。 还需要注意的是，修四种无量心时，都必须修四个具备。如修慈心时，这四个具备即指具备想望，强烈的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获得利乐，具备发愿，在想望的基础上，祝愿一切众生都能获得利乐，具备发誓，发誓从现在起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为众生创造利乐，具备祈请，祈请上师三宝加持我能够为一切众生创造利乐。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时，都不能离开这四个具备。最后再强调一下自他平等的原则，在没有修自他平等之前，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考虑，在修好自他平等之后，则是50%考虑自己，50%考虑其他众生。简单的讲，就是我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也要怎样对待其他众生。这时还没有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因为修菩提心也需要次第。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一切，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只要求我们一半为自己，一半为众生，这就是自他平等的原则。在起坐前，如果有可能就修一修空性，在空性的状态当中安住一段时间，5分钟、10分钟都可以，之后再回向起坐，这就是自他平等的修法。